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邓福德说，美国没有计划削减与韩国的军事演习。
在川普总统有关维州暴力事件的一些表态继续引发强烈反弹之际，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的个人前途问题再次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美国周六发生的白人至上示威活动造成致命暴力事件，引发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的反应。
中国时间8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将军邓福德在北京时间周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两人讨论了中美两国的军事关系和朝鲜的核武器威胁问题。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卡拉。
好的，林森。那么当天呢，邓福德除了是与习近平见面之后呢，他也在北京谈到了美国和韩国将在下周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我们知道中国和朝鲜呢是不断的进行施压，要求美国和韩国停止这一年度的军事演习。那么邓福德将军就说呢，美国并没有计划要削减与韩国的军事演习。他说，直到朝鲜表现出改弦更张的意愿，也就是停止发展可以威胁到日本、韩国、美国和中国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否则他是不会建议，也从来没有建议过美国要减少军事演习的。那么邓福德将军如此强硬的表态传递给中国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的主任理查德怀兹接受了我的采访，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我认为邓福德将军说美韩两国会继续军演是为了进一步给中国施压，但这有些冒险，因为这样可能会把中国推向朝鲜一边。如果中国担心美国与日本等国想要遏制中国与中国对抗，他们就会寻找其他盟友，例如俄罗斯和朝鲜。但现在看来，这还是最好的策略。
是。那么在采访中呢，怀兹还提出说还有一个办法，那么就是美国来支持韩国和日本发展或者拥有核武器，这会给中国带来一个真正的严重的担忧，但是风险也更大，这可有可能是会彻底的破坏中美关系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邓福德和习近平也在会面中呢是重申加强两军交流和两军军事关系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那么怀兹表示呢，如今的中美军事关系和几年前相比是有所改变的，我们再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有意思的是，以前美国宣布出售武器或者做出某些举动激怒了中国的话，中国往往以切断军事关系作为回应和对美国的惩罚。近几年中国不这么做了，虽然习近平和其他军事将领也抱怨了美国对台湾军售和南海自由通行权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说他们希望发展两军之间的对话，他们想建立一个更全面的危机应对框架，以确保万一朝鲜发生问题，美军又介入的话，中国不会被卷入冲突。
是。那么在对朝鲜是否会采取军事手段的这个问题上呢，邓福德将军承认以军事手段来解决朝鲜核威胁的方案呢将是十分可怕的，但是他也表示呢，任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展可以威胁到美国的核弹头弹道导弹完全不可想象。并且这一次邓福德将军也表示呢，川普总统也是要求了军方领导人制定可靠和可行的军事方案。邓福德也表示呢，只有在外交和经济压力不能阻止平壤核扩张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军事选项。他也强调目标是让朝鲜半岛和平的实现无核化。林森。
好的，谢谢卡拉。这是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在川普总统有关维州暴力事件的一些表态继续引发强烈反弹之际，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的个人前途问题再次成为了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的记者莉亚现在正在白宫，我们请她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莉亚。
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的去留问题，我们前两天刚谈过。那么今天呢，再次美国媒体又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这是因为这个星期二班农呢主动给一家自由派的这个出版物，就是美国展望这个出版物的这个联合发起人和共同编辑哈，这个罗伯特·库特纳跟他打电话，邀请他到白宫来讨论有关这个美国对华贸易的问题。因为在这之前，库特纳刚写了一篇这个就是美朝这个对峙中中国从中获利的这样一篇文章。那么班农就非常认同这个库特纳这个表达的美国应该对中国在经济上采取更为强硬立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立场哈，所以就是他说他们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在同一条船上，尽管这个编辑是一个非常自由派的这个左派的人士，而班农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保守派的人，所以呢他邀请他的白宫。那么这个库特纳就讲说他在当时正好在度假，但就所以他说我们可以通过电话交谈，结果后来就班农就主动跟他打在进行电话的交谈的，除了探讨这个美国对华贸易的问题以外，他们还涉及到其他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谈到中国的这个经济的问题方面，这个班农表示，就是说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这个经济战。我们的导播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班农在这个片采访中所表达的一些细节的立场哈。他说这个经济战在他看来，就是说这个朝鲜问题呢，只是在美中这个经济战争中的一个肢节的问题，就是像一场主戏中间的一个穿插的表演而已。主戏当然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经济战。他同时还谈到这个朝鲜问题，他认为朝鲜问题这个上面呢，根本没有一个军事的选项。我们知道，就是最近川普总统就是对朝鲜方面发出了威胁，表示如果朝鲜敢这个袭击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的话，那么美国的军方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说这个已经锁定了目标，这个子弹已经上了膛。那么很显然，班农所表的这个看法呢，跟川普总统这个在朝鲜问题上这个表态是相矛盾的。那么更让大家外界非常诧异的是，除了讨论这些问题之外呢，班农在这个电话采访之中还非常直言不讳的谈到了他在白宫里面，就是他与他的一些对手之间的这种内斗哈，包括他与这个国防部、与美国国务院、财政部，还有这个白宫内部的一些官员的看法，比如说包括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科恩之间，他们之间因为在这个贸易问题上立场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他把他们都视为对手，说这些对手是他们正在尿裤子哈，因为他每天都在跟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斗争哈。而且他也谈到了他对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一个看法，说他们这些人只不过是一些这个边缘分子哈，说他们都是一些这个失败者，而且说是一群这个小丑。所以你看他是非常坦率地谈到他这对一系列的问题，他特别谈到还表示还跟这个库特纳这个记者和编辑非常详细地谈到了他将会在今后就会如何的就是扳倒他这些对手哈。他说在这个东亚的防务问题上，我正在把这些就是鸽派的人给弄出去，把鹰派的人弄进来，同时他还特别明确地表示要把这个董云长弄出国务院。我们知道董云长是这个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哈，所以他这篇这个库特纳这篇文章就把他们的电话交谈内容公布之后，就真的引起一片的哗然。那么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反应，就是白宫的一位女发言人对此做出了一个反应，她说这个班农的这些表态呢是 stand on their own英文，那么中文大致可以翻为说是他们自己代表自己。这个女发言人还表示说，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详情的话，可以向班农去了解。这是白宫的一个最新的回应哈。这个，那这个他这些说法，我们看到就是说，当然是很多希望他这个 不留任，就是不继续担任这个任务的那个人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弹药哈。尤其是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前白宫联络主任斯卡拉穆奇，就是因为在接受《纽约客》杂志的这个记者的采访这个电话交谈中，大骂他的这些同行，结果在这个新的这个白宫幕僚长这个凯利的建议之下呢，被川普总统炒了鱿鱼哈。所以在一些观察人士就认为，就是说这个班农的这个去向问题呢。就是这个他这个文章发表之后，他这个电话交谈这个公开了之后呢，只会就是进一步使他的这个情况更为不妙哈。但是我们之前也提到了，这个星期二其实川普总统在被这个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直接的回答说他这个班农究竟在这个位置上能够留还能待多久，他就说我们要等着看。同时也表示，就是说班农是一个好人，他是我的一个朋友，那么他认为媒体对他非常的不公。所以目前还是就是说，尽管要求这个班农那个去职的这个呼声那个压力越来越大，但是究竟会怎么样，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嗯，好的，谢谢莉亚在白宫的连线。
我们现在把时间交回到这个演播室。
巴塞罗那警方说，他们逮捕了与星期四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有关的男子。在这起事件中，有人驾驶着一辆箱型车冲上了一条繁忙街道的人行道，撞入了几十人，造成了至少13人丧生，还有几十人受伤。警方在推特上说，我们逮捕了一名男子，我们将此视为恐怖袭击。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内政部的部长华金·富尔恩在推特上证实有13人死亡，50多人受伤。早些时候媒体报道说，两名武装男子在袭击后占据了附近一处酒吧与当局对峙，但是警方证实没有人困守酒吧拒捕。西班牙报纸《国家报》报道说，驾车人撞了行人以后徒步逃跑，不过呢，枪手是否就是箱型车的驾驶人目前暂时还不清楚。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巴塞罗那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发表了回应，我们来听一下。
We offer our condolences to the loss of life and
又有这么多的无辜民众失去生命或者受伤，我们对此表示哀悼。我们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我们随时为西班牙执法和国家安全部门提供协助。我们在巴塞罗那的领事馆以及整个驻西班牙的团队目前在为受事件影响的美国人提供帮助。我们希望住在该地区的美国公民向亲人报平安。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应当知道，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坚决会把你们找出来，将你们绳之以法。
美日国防与外交2+2会谈今天在美国国务院举行。有关这场会谈的详细情况，我们现在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国务院掌握到的最新的情况。
好的，美日外交和国防的高级官员呢，刚才在国务院举行了一场共同的记者会，就是早些时候呢，他们在国务院举行了2+2会谈之后所举行的。那么会中呢，两国传达一致的声音，那就是外交第一，但是要以坚强的军事来作为后盾。那美国和日本国防和外交官高级官员呢，在会中呢也表示，美国将坚决执行对盟国的承诺，一旦朝鲜呢对美国和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发射了导弹，那么美国将采取立即的措施来拦截并且打下朝鲜导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防部长了马蒂斯在这场共同记者会当中怎么说。
我们两国一道将会威慑住任何威胁，如果有必要，我们也会击败任何威胁，任何敌对挑衅都将遇到势不可挡的有效回应。我们两国将继续开展双边行动，加强与韩国的合作，以此来展现我们联盟的实力。我敦促朝方选择一条更好的路，而不是走挑衅和威胁之路，这样的道路不符合其自身利益，更不符合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包括中国在内，加入各国对朝鲜的扩大施加压力行动，和以前不同的是，这个新的战略问责政策取代之前失败的战略忍让措施，从经济和外交上的国际施压活动 目的是必须取得不同的后果。另外，真的有报道指出，朝鲜外长在东盟开会期间呢，他曾经私下邀请日本与朝鲜来进行双边对话。对此呢，日本的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在共同记者会当中表示，他不会为了对话而对话。而不管是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朝鲜之间的多边的，还是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双边的对话，要举行对话前提就是朝鲜必须立刻放弃发展核项目以及停止试射导弹。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夏洛斯维尔暴力事件持续发酵，全国多个城市掀起了拆除邦联雕像的运动。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当地官员也要求移除一座邦联将军的雕像。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我现在所在就是华盛顿特区的司法广场。那么我背后的这尊雕像呢，就是邦联的准将，这个叫做阿尔伯特派克将准将啊。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有八名华盛顿特区的官员是联名致信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移除这样一个雕像。那么他们在信中表示说呢，这个雕像所代表的价值和我们华盛顿特区所珍视的平等、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这个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他们说这个雕像呢，在华盛顿特区没有存在的意义，而且也不应该保留在国家公园里面。信的末尾呢，他们表示说，在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处处受到这个极端右翼势力，包括这个新纳粹主义，还有这些3K 党以及白人至上主义的威胁的这样一个时代呢，这样一个雕像的存在呢，只会加剧暴力仇恨和冲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阿尔伯特派克将军呢，可以说是在这个。这个可以说是十分具有争议的一个人物，可能是比罗伯特·李将军更具有争议的人物。他被认为呢是一个奴隶制的坚决的拥护者。那么他是在这个1891年去世，由于他生前呢也是一名共济会的重要成员，所以在1901年共济会设立了这一尊雕像用来纪念他。那么这个联名信呢是由这个华盛顿特区的总检察长卡尔·拉辛和另外7名华盛顿市议会的成员联名致信给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我们知道在这个夏洛茨维尔星期六的暴力事件发生以后呢，也有不少的当地的华盛顿特区的示威者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和在这个星期一的白天时分呢是分别来到这里示威，并且声援了夏洛茨维尔的这些这个受害者。那么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发言人呢在周二的时候表示说，暂时还没有收到这一封信，但收到这一封信以后呢还会再做出相关的处理。但是他们说呢，其实这尊雕像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也是曾经受到一些非议。不过呢，和这个华盛顿特区的这八名官员的态度不同的是，川普总统今天是发推表达了对全国全美各地呢这样一种拆除邦联雕像的这样一场运动表达了一些不满和惋惜。那么他今天发推呢是说，很遗憾看到这些美丽的纪念碑和这些雕像被毁掉，我们伟大的国家的我们伟大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也被摧毁，我们无法改变历史，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他说，我们这个目前呢，就是大家经常拆除的这样一些雕像，就包括罗伯特·李将军的，还有这个托马斯·杰克逊的。那么他说，下一个被拆除的雕像会是谁的呢？是华盛顿的吗？还是杰克逊的呢？那么这真是非常愚蠢的。他还说呢，这些被从我们的城市、小镇和公园移除的这些美丽的雕像呢，是无法替代的，也会被大家深深的所怀念。那么他刚才确实如他所说的，那么全美呢，现在呢都各地都在纷纷的移除这些纪念邦联将领和士兵的雕像。那么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呢，这个已经是移除了这样一座，已经是移除了不少的这个纪念这个邦联将领的和士兵的雕像，其中就包括纪念3K 党早期领袖弗雷斯特的一座雕像。那么在德克萨斯州呢，这些官员们也是在讨论该州内的一些雕像的该何去何从。那么在这个洛杉矶呢，我们知道好莱坞的永生公墓里面的这样一座纪念邦联士兵的雕像已经被移除了。而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呢，圣约翰大教堂内原本有一块这个纪念罗伯特李将军的牌匾，目前也是被移除了。平章。
好的，谢谢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由维吉尼亚州夏勒茨威尔市的暴力冲突所引发的种族话题持续使得川普总统与国会共和党之间的分歧加大。 有关消息情况，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了解国会方面的最新反应。一华。
好的，主持人，总统川普和国会共和党之间针对上个星期六发生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种族暴力冲突的看法，目前可以说是争辩越来越激烈。多位的共和党议员都已经选择站出来表示不支持总统川普的立场和说法。那么目前呢，最针锋相对的可以说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参议员和总统川普呢，在过去24小时之内，可以说是透过社交媒体还有书面声明的方式，陷入了一阵口水战。格雷厄姆参议员呢，是首先在这个他的书面声明当中批评了总统川普星期二有关这个夏洛茨维尔的种族暴力冲突的这个的说法。不过呢，总统川普随后回应指责了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那么总统川普他在推特上是谈到了说，沽名钓誉的格雷厄姆不实的指控我说过，三 K 党、新纳粹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和霍伊尔小姐之类的人士在道德上是一丘之貉。我们知道这个霍伊尔小姐呢，其实就是指上星期六不幸在这个夏洛茨维尔的种族暴力冲突当中丧生的这个女性。那么随后呢，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呢，也在他的声明当中再次谈到说，希望总统川普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团结美国。那么格雷厄姆参议员呢，在今天稍早星期四的时候呢，是上午发出了一份书面声明。在书面声明当中，格雷姆参议员是谈到了这个总统川普处理夏洛茨维尔的这个惨剧的方式，正得到了一些种族歧视最严重、充满仇恨最多的团体的表扬。为了我们国家，作为总统的您，请您修正一下。那么总统川普呢，也是立刻的做出了回应，称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是令人恶心的这个说出了令人作呕的谎言。那么他也批评说，这格雷厄姆参议员是没有办法忘记这个他在选举当中输给了他。那么指的呢，很明显的就是2016年在党内初选的时候，格雷厄姆参议员并没有获胜，赢得这个初选。那么总统川普呢的这个回应呢，最后令这格雷厄姆参议员也做出了回应，表示说希望总统川普还是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使得美国更加的团结，而不是继续的分化和仇恨美国。主持人，
好的，谢谢李一华在国会的报道。
美国劳工部周四报告说，上周美国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大幅减少了1.2万人，达到6个月来的最低点。星期四，两名武装男子占据了巴塞罗那市中心的一处酒吧，与当局对峙。在此之前，有人驾驶一辆箱型车冲上人行道，造成多人伤亡。美中两国关于经贸问题再起口水战，一旦美中打响经贸战，谁是赢家？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ator Kendall Lindsey.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好险？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邓福德说，美国没有计划削减与韩国的军事演习。在川普总统有关维州暴力事件的一些表态继续引发强烈反弹之际，白宫首席策划师班农的个人前途问题再次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夏洛斯维尔暴力事件持续发酵，美国全国多个城市掀起拆除邦联雕像的运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当地官员也要求移除一座邦联将军的雕像。
好，经济方面我们来看，美国劳工部周四报告说，上周美国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大幅度的减少了 1.2 万人，达到了六个月来的最低点。经季节调整，上个月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是 23.2 万人，那么该项数字已经是连续128个星期居于30万这个就业市场强弱分界线之下。就业市场强劲将带来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呢推高物价，刺激通胀的上涨，也会给美联储提供一个加快货币紧缩的理由。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12月再加息一次。
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市上周六发生白人至上主义示威活动，造成致命暴力事件，这引发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的反应。这类极右翼的团体勾起了德国人对纳粹时期暴行的回忆。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抗议民众周三时聚集在德国柏林的波兰登堡门附近，缅怀希瑟·海耶。海耶在周六与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兹威尔市白人至上示威活动中被一辆高速冲撞反种族主义群众的车辆撞击死亡。许多德国人对于有示威者举着纳粹旗帜感到不解。
我的祖父在二战的时候反击纳粹分子，我觉得唐纳德·川普不反对纳粹的这个态度是个耻辱。每一位美国人都应该知道，我们反对新纳粹分子，没什么好说的。
抗议者们表示，不能忽视世界各地的种族主义者和极右翼活动。
我认为目前欠缺对种族主义内涵真切的分析，而且也缺乏如何对抗种族主义的策略和观点。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每一位关注这个议题的人都要走上街头表达关切。
德国是头几个站出来谴责夏洛兹维尔市极右翼集会的国家。
在这个极右翼的游行中，这些是绝对丑恶的场面，有令人愤慨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以最卑劣的形式表达的仇恨。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三时直接地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因为川普认为极右团体和反对者双方都有错。
我认为提出法西斯主义观点的人和反对他们的人两者无法相提并论。我认为重要的是，所有位居要职的人无论在哪里听见极右翼观点都应当谴责他们。
人权团体谴责他们视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日益增长的种族歧视。
我认为在过去数年间发展了一个有害的全球论述，一些政治领导人也在世界上许多角落非常直接地宣传这有害的全球论述。
专家们说，起诉暴力仇恨团体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充分处理这类危害。他们呼吁对夏洛兹维尔市事件进行详细彻底的调查，以决定如何最佳地反转这种危险的趋势。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中两国关于经贸问题再起口水战。川普总统本星期呢是刚刚签署了行政备忘录，授权调查中国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川普总统的白宫首席顾问班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经打响了与中国的经济战。此话一出，北京反应强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贸易战中没有赢家，呼吁相关的人士不要用19或者是20世纪的零和思维来处理21世纪的问题。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报告说，中国的债务增长处于危险的水平。那么中国的经济状况对美国经济带来何种风险？一旦美中打响经贸战，谁是赢家？ 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滨。
嗯，你正好。
现在白宫的首席啊，总统首席顾问班农说是，美国现在已经在和中国在打一场经济战了，他用的是经济战。
对，
那么美中现在到底就是算是已经经贸战、经济战也好，是真的是开打了吗？还是班农认为川普总统这个星期签署的那个行政备忘录啊，太保守、太没有力度，所以呢是来敦促川普总统说要对中国采取更加这个严厉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对，我觉得可能有班荣个人的那个考虑啊。首先从他这番话的那个就说媒体的缘起，说是那个叫 American 那个 Prospects 美国前景的这样一个媒体透露出来的，他说这番话。
对。
但是后来那个班荣这个白宫里面的人又透露出消息来说，那个班荣并没有授权他发布。但是当然媒体后来又反转来说，班农知道和媒体打交道这些规矩，他没有反对就发布这些意见啊。所以我抛开这些不讲啊，就说班农本人来说，他向来是这个在中美关系方面向来是比较就是说偏向于那个要
强硬
的一派但是在过去几个月，就是说从川普总统上台以来几个月中，他的那个强硬的一派的那个没有得到影响到那个总统的那个一些决策。你看过去基本上是一些和中国比较那个合作型的那个，所以他抛出这番比较狠的话来说，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是可能有像那个川普施压的一个这样一个成分在。另外也是彰显他作为一个那个就是说白宫总统首席顾问一个价值在这里，就是说他觉得之前他作为一个顾问的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尽管美国的媒体觉得他已经是在左右川普的那个所有的政要。
实际上就是在川普总统签署这个行政备忘录之后啊，有一些媒体就报道说呢，说就是川普总统采取的这个行政备忘录的这个，就是说对中国实施这样的就是知识产权这样的301调查的这个主意就是他出的。有人就批评说他建议总统用了一个实际上最近这一二十年都没怎么用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呢可能就是有人就觉得他太软弱，所以他现在又发表了这样一个更加强硬的这样的一个言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他发表了这个言论以后呢，当然中国方面这个反应是非常强烈的。那么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了，说你这个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
对。
你怎么看外交部的这个回应？在同时呢，现在你看这个班农他本人在白宫的现在这个地位和这个位置是不是能够继续留在白宫，现在还两说着。
是是，对。首先我觉得班农有夸大的那个嫌疑，因为他说的是个经济战，叫 economic war， 都不只是那个贸易战了。
是，
如果是经济战的话，那是很全面的那个战争，包括很多极端的说法。但我目前就说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中美之间没有经济战那个开战的那个这个表现，甚至贸易战都是在很局部的一些领域在开展。同时作为班农他本人来说，就是说他这个位置存在他的必要性，他对总统的影响的那个程度最近都是受到那个很多那个质疑的。他可能也想另外我想是不是有外交方面的影响因素，就是说他可能趁这个，就是说特别是朝鲜问题，美国一直希望中国那个对朝鲜持续施压，所以对中国有很多在外交方面的那个友好措施，但是并没有取得很预期的那个效果。他可能想通过就是说借助这股风来煽起那个就是总统啊，你就说你依靠中国是不行的，你必须要对他强硬一点，然后通过另一种，就是说你大棒和那个胡萝卜吧，你胡萝卜已经用完了，该用大棒的时候了，我觉得可能有这种考虑。
班农呢，他本人如果没说错的话，他在经济方面也不是一个特别内行的一个人，所以说他说这个经济战似乎是有一些夸张了。那么现在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像他说的一样，现在这已经经济战已经开始打了？有是否存在就是两国之间的这种经贸关系或者经济关系，是否存在哪一个国家更说吃亏的这样的这种情况？
对，我中美两国首先从数字来看，它那个经贸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那个像美国是中国的那个，我没记错的话是那个他们都是说在最大的那个相互是最大的那个贸易伙伴的那个一个关系。而且你看 美国之所以觉得自己吃亏，它很大一个理由就是说美国持续的对中国是一个贸易的逆差，就是对中国的出口总是少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是你必须看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其实是美国民众受益的，就是说其实是很多这个美国这个市场需要中国去生产这些东西来提供给美国的那个民生产品。你看包括你去 Walmart 那这个市场去看，80%甚至70%的那个产品都是来自于中国，这是由这些比较廉价的产品支持了这个美国民众，他可以有很低价的
消费
的意识那个产生，而且你说你要对中国更多的出口，这其实是一个面临一个竞争性的关系，就是说你可能是要怎么样去想着提升自己的产品，因为与此同时，欧洲对中国出口也很多，他们为什么没有抱怨这种？就说中国和他们在贸易方面有所那个限制啊，或者有所其他的那个做法。同时他还抱怨，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一些低价倾销性的产品，比如说这次作为一个中心提出来的这个钢铁产品
和
那个
铝材。
但其实
这
个是
这是
属实，但是这和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有关系，就是因为中国国内过去几年或者是甚至十年都是以那个投资那个来刺激那个经济增长，这个投资包括很多方面，是在房地产这种不动产方面，包括很多的那个这种硬件材料的投入，结果导致在那个发展过多的那个，就是说就是原材料生产企业，他们的生产已经就是说已经过热了，那导致于产品过多的供应，然后近期因为那个实体经济跟不上，需要用到材料的地方又少了，就导致国内的这份原材料大量囤积，只能低价倾销到那个国外市场去，是说就是目前处在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那个一个特殊的这个时期。
中国前段时间就是说一直在说这个很多，就是特别指的是钢铁的这样产能过剩，似乎中国在采取措施在调整这种状况。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中国国内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结构方面有没有就是说改变？
我觉得中国国内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需要那个拉动它的那个内需，就是刺激民众去那个花钱去需求。这个在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那个报告里也明确提出来，就是说，因为国内那个就民众和企业的那个就是说非金融性的那个负债率很高，对民众来说很重要一个就是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说那个 mortgage 就是那个房贷。因为房地产市场都发展很过快，然后每个民众都也很担心这个房贷的压力，所以就导致他压迫了呢，压缩了他们在其他生活其他方面的那个消费的那个投入。你虽说你中国的那个民众在海外消费能力很突出，但其实那个是有个那个消费那个阶层的存在着，出来海外消费的这一批是有能力的，他们的那个收入和普通民众就是占绝大部分的民众收入，这部分民众还想着要去放房贷，还要去给儿子还给女儿去那个筹房子，这样那些普通人来说，他们的那个就是说储蓄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你看到那个中国的那个民众储蓄率46%-46%，接近50%，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那个20%。有这样一部分那个就抑制需求在这里，所以中国的经济那个就是说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就相对来说比较窄。如果这份这个那个需求那个不被刺激起来的话，再远就是说再过个3-5年的话，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比较长远的影响。目前来看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远的话会有影响的。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年度报告，我们说错的话，就是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期，认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呢目前这个状况还是稳定的。那从这个正面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中国经济的这个增长稳定对世界经济而言，对美国的经济而言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他们这个年度报告就是说，他是按照那个货币基金组织他的那个组织的那个威力，他必须要和成员国之间有这样一个年度评估报告，而且是确实是派团过去和中国的那个高层，包括副总理马凯啊，包括那个民航行长这个级别的人，那个就是做2个星期的实地调查和讨论之后才做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去年中国的那个 GDP 增长率是6.7%，他们觉得今年可能会维持同样的那个增长水平，然后从今年到2022年，然后平均的年度那个 GDP 增长可能会到那个6.4%，就是说很平缓的那个下降，不会造成很大的那个经济波动。这主要是基于他们对中国就是说 中国从去年开始的一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一个肯定，就是说他们觉得虽然中国经济面临一些很大的风险，包括那个内需的问题，包括负债率的问题，但是他觉得中央政府在调控方面做出一些措施，至少方向是对的，是可能。然后从那个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来说，你首先最大的那个中国是这么大一个市场，那个从过去这么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看，中国这么巨大市场的崛起，确实给全世界的那个就是说产品和
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
作为一个很大的引擎。所以说，它必须保持这个引擎的一个持续的发展的一个动力，才能够对拉动其他世界上其他那个国家的那个经济增长。另外，从经贸方面来讲，随着中国人民那个就是说消费水平的提高，比如说一些发达国家，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的更多的那个更新的那个，比如说科技产品之类的，会在中国会有更大的市场。这个如果经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发展，对他们的那个产品而言，会有一个就是说有个产品过渡，就是说从过去一些那个可能资本密集型的，像更加那个知识密集型的产品，就是说会拉动那一部分那个产品的那个需求。
我们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想最后说一说，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说了，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债务的增长是达到了一个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就是债务太多。那么现在呢，又有一个报道说，现在中国又成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债券的最大的这个债主了。那如果要是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中美之间在爆发所谓的贸易战也好，经济战也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觉得首先我不觉得贸易战会全面爆发，因为最多只是在那个几个局限的那个，就是说其实很常规的，过去十几年来每年都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发生。另外从那个债务来说，中国政府也已经积极在去调整了，包括去，我觉得最难的一点是它的那个国有企业的那个负债的问题，就是说怎么去减少那个那部分不良资产，同时在扩大民众的内需方面，做一些更多的政策性调控，应当会有好转。
好的，海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斌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福耀集团美国工厂内部的文化冲突问题引起广泛思考，如何更好地与当地社区融合？除了投资于就业，福耀还能为当地社区带来什么？美国之音记者为您带来深入报道。 集团美国工厂内部的文化冲突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思考。即便是带来了大规模的投资和大量的就业机会，福耀集团仍然面临着当地社区更多的期待。如何更好地与当地社区融合？除了投资于就业，福耀还能为当地社区带来些什么？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平和卡拉的报道。
2000个工作岗位，6亿美元投资，在通用汽车的旧址上带来制造业的复兴。福耀玻璃给俄亥俄的承诺似乎正逐步兑现，而与此同时，石油发生的安全问题与劳资纠纷也引发疑虑。一家中国公司如何在美国的土壤上欣欣向荣？
我的手臂上长了皮疹，后来变成水泡。由于皮肤暴露在化学物质中，每天都会出问题。我们申请化学防护衣，但他们一直告诉我们不需要。
工厂同样拒绝了配备防毒面具的要求。马丁说，在入职培训影片中，做同样工作的中国员工是戴着防毒面具的。
我们有些生气，问中方的工艺工程师，为什么他们有防毒面具而我们没有？他们说不需要，中国工人使用的是不同的化学物质。
马丁称，虽然向工厂多次要求，但从未得到过材料安全性数据表。由于吸入疫情酸盐，马丁声称肺功能下降40%，这是无法修复的损伤。自2015年以来，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对福耀戴顿工厂进行了8次检查，这是所有汽车玻璃工厂中最多的。福耀违反了24项安全或健康规定，被罚款超过10万美元。福耀和当地的经济发展部门将这些问题归因于工厂较多的员工数量和较快的发展计划。
我想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福耀是个初创公司。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将已有的设施全部重建，同时在招聘员工，还要生产汽车玻璃，3个阶段在一个初创公司里同时进行。
每次我们提到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他们就说没关系，我们是初创企业，是初创企业，并不是这样的。无论是什么企业，福耀都应该把员工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至少在我的例子中他们没有。
公司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超出最初的规划。自2015年试运营以来，福耀在北美地区已经占据22%的市场份额，与之相伴而来的或许也有更多的挑战。
我们对大楼进行了全面分析，提供了安装应急灯的方案，但不久之后，福耀决定要启用更多的面积。大概多出30%-40%，于是我们需要做很多的改变，尤其是安全配套设施。在安装设备之前，无法预测需要做什么。我们经历不少成长的痛苦。
德布罗西说，在遵守美国建筑标准和规范方面，福耀一直持配合态度。时至今日，180万平方英尺的工厂仍然在不断地增加和更换设备，并调整配套的安全设施，保障生产安全尚有标准和规范可遵守。那么，不同的社会与企业文化方面的冲突又要如何解决？即便是在福耀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答案。
我为什么想做汽车工人工会的组织者？我想让福耀的工作环境更安全，我想让他们成功成长。工会参与的话，他们能帮助我们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工作环境会更安全，而且谈判桌上也有人代表我们的声音。
我不喜欢工会，我们要工会做什么？规则本身已经很明了。这里是美国，外国公司到来是迟早的事，我们要适应他们的规则和生活方式。
在中国的工作方式和在美国不一样。在中国，你可能一周工作7天，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在美国有规章制度要遵守，如果不遵守就会有麻烦。
And if you don't go by those, you get in trouble.
你认为他们在学吗？
You want my
说实话，没有。
No.
全美最大的工会之一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正努力争取服药工人团体的代表权，但目前尚未获得足够工人的支持。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初衷的工会近年来势力减弱，工会所求的优厚条件可能加大企业的负担，因此企业对工会进驻往往并不热心。
很多人想介入，想介入干嘛呢？想介入以后证明他的帮助下能够帮你这些人得到他所的福利。我也不用说名字，但你也知道，但你知道美国什么？美国唱的所谓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是什么？是靠自己，靠别人没有用。所以不管是 third party 还是 third person 没有用，所以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做好，我自然会达到你要的东西。
工人们表达了对安全隐患和文化冲突的担心，但是工会却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富耀集团自己也在寻找一个办法来建立中国公司和美国社区之间的桥梁。这一次他们的选择是通过慈善基金会。
不是说中美文化冲突吗？我了解到了美国很多有基金会，慈善基金会，这个作为企业来说参与社区的各种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救济的工作的开展，它是一种道义，也是一种责任。因此我们虽然说现在刚开始，我们也尝试着在这里成立这个基金会。
福耀今年一月在美国建立和人美国基金会，第一年包括行政开销在内的启动资金为$100,000。
我们希望不仅能帮助这样的组织，同时也让我们的员工一起参与项目，出现在社区里做出贡献。
和人基金会六月开始寻求与当地慈善机构合作。柯兰表示，福耀此前就组织员工参与联合劝募基金会的合作。和人基金会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美国针对基金会的法规，确保资金的来源与使用合法。
你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不同，在中国捐款更自由，在中国这种现象越来越多，有很多有钱人。在美国，我认为一大挑战是国税局方面。我不是说国税局或财政部会介入，而是要确保按规矩办事。
和人基金会决定与当地最大的戴顿基金会合作。1921年成立的戴顿基金会负责管理当地五个县的超过3000家慈善机构设立的基金。
我们正在帮福耀制定基金会指南，思考福耀想希望在社区完成什么使命。我们给福耀戴顿基金会的指南做例子，接下来就关乎他们的企业价值和理念。这个社区有很多慈善基金会，福耀可以选择艺术、环境、动物保护或者健康、人文等广泛领域进行资助。
The arts or the environment or animals or health or human services. So there's a broad spectrum of where to focus dollars.
柯兰说，目前基金会尽量避免大笔捐款，希望通过小笔捐款让更多组织受益。目前和人基金会比较有兴趣资助的是联合劝募、人人家园等组织协助社区建设的项目。最终的决定将由3名中国高管与2名美国高管组成的委员会共同做出。而受访的工厂员工普遍对和人基金会知之甚少，他们并不了解基金会的规模和发展计划，而公司高层的兴趣似乎和员工的需要有一定差异。
基金会建立的时候，新闻都在说，所有的人都听说了，但是现在没有人知道任何消息。
我有3个美丽的女儿，我认为基金会应该侧重于为大学教育提供补助，让他们上得起学。
College, more grants and more affordable.
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工厂员工，甚至是积极推动工会的员工，都欢迎福耀进驻戴顿市生产发展，但他们同时希望福耀肩负起更多的责任。 如今福耀工厂的设施建设已接近完成，但与社区的融合才刚刚开始。美国之音王平卡拉俄亥俄州戴顿市报道。
阿兹海默症严重的影响病人的日常生活，一项实验认为说话停顿或者使用填充词可能就是早期认知障碍的表现。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72岁的艾伦斯维特参加了威斯康星大学老年痴呆症研究小组的实验，他在描述一幅插画，他的言语可以帮助研究人员了解更多有关痴呆症初期的症状。
我不能说我喜欢，否则就是说谎了，但我知道这是科学测试。
每隔2年，研究人员就会让斯维特这样的老年人来描述相同的图画，他们发现停顿越多，填充词和其他言语的变化可能是认知障碍的征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会罹患阿兹海默症，但是很多人会，每年有15%到20%的人患病。
This is definitely important because
这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研究能否很早就察觉语言能力变化的第一步。
Seeing that we can see change in speech very early on.
现有的药物不能减缓或扭转痴呆症，但有些药物和治疗可能会帮助缓解症状，特别是在患病初期，因此这样简单又廉价的脑力测试可能会改变现状。
我们都使用不同的技能来表达，例如填充词我们都会偶尔使用，但是在这个案例中我们所看到的比一般常见的情况更严重。
1981年到1989年执政的美国前总统里根也遭遇了同样的处境，在他总统生涯的后期，里根讲话时出现更多非确定性名词和填充语。1994年他卸任5年后被确诊患有阿兹海默症。艾伦斯维特亲眼看到自己父母生前都经受过痴呆症的折磨。
我的目标就是要找到治愈阿兹海默症的方法，随时随地做我力所能及的推进阿兹海默病因的研究。
研究人员不会向参与实验的人提供个人检测结果，但斯维特等人为能参与战胜阿兹海默症的进程而感到满意。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从欧洲上空到印度象舍，再到英国航空博物馆安度晚年，这就是世界上首架战略轰炸机的百年之旅。它旅程的最后一站最是激动人心，因为它的残骸在印度被发现时几乎认不出来了。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人们今天看到的战略轰炸机大多是多引擎的机体，能够携带数十吨军火，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飞行员是用手来投掷炸弹的。后来英国军方想到，如果将炸弹置于机身中，通过遥控投掷会更高效，因此对当时运行最好的一架战机进行了改装，成为世界上第一架战略轰炸机，著名的哈维兰 DH9。
这个主意最初大概是认为轰炸机总能打到目标，将轰炸机视为强大威力，这种看法一直维持到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 DH9 这样的轰炸机也确实带头完成了战略轰炸任务，
但是在被生产出来的2000架 DH9 战机中，全球只有6架被保留了下来，而没有一架在英国。1998年，一位英国飞机爱好者在印度郊外发现了几架破损严重的 DH9 战机，并及时通知了其他飞机爱好者。
令人难过的是，他们的引擎已经被拆走了，飞机被放置在一间象舍，引擎被用来在房屋附近抽水，也就是我们找到他们的地方，而飞机机身被放在象舍中，幸好那里非常干燥。
这些飞机的残存部分被买下来，运到英国的一间私人机库进行修复，修复花费了6万多个小时。第一架修复好的飞机2007年以13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帝国战争博物馆，但它不能飞行。尽管这种两座双翼战机具有重要价值，但这种模型并不是非常成功，主要是因为它的引擎动力不足而且不稳定。为它安装上更好的引擎后，一些人认为这种战机能够在战后服务于民用，比如递送邮件甚至载客。但是它的历史价值不可否认，因为它在全球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历史飞行器收藏团队目前正在修复第二架 DH-9 战机，他们希望它能够在今年重新起飞。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一起来看一下今晚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乔战。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雕像之争如火如荼，本次事件中美国民众和媒体如何对总统川普大肆抨击，总统又是如何跌入道德、宪法和政治挑战的漩涡，美国内战时期的南军将领又是如何引发这场雕像之争的，争议又如何彰显美国的民主制度，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